长呢，我们会讲启示录最后两章，这就是不只是启示录了哦，也看见人类历史的大结局了，所以应该是充满高潮和盼望的最后一个结论。那么请你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到21章和22章，找到了之后，请各位一起来读一读，就是21章第1节，21章第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而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主位，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语。”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第九节很重要啊、
哦。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心，指给你看。 那么下面就讲，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对不对？下面就对这个城的描述了，是不是？
嗯，
好。先了解一下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哦？这里是新天新地的降临嘛啊、哦？21章的前面，那就是20章的最后一段，那边讲到什么呢？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哦，原来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新天新地降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神的最后审判了。那这个审判结束了之后就怎么样呢？第20章的13节了、哦、这里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了，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于是生死已经分开了，对吧？是不是啊？永生和永死的分开已经发生了，之后新天新地就降临了。好，对吗？好了，那么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看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这一段啊、哦。OK， 好。新天新地啊、哦，那么这里讲的新是什么呢？是本质上的更新啊、哦，本质上的更新。那么人啊、哦、我们人对心有两种的观念，一种心呢是和时间有关的，
譬如今天您假如穿一件新衣服来，那么就是刚刚买第一次穿的，我今天穿新衣服了，是吧？请问过了一天还是不是新衣服啊？
是。
您今天开新车了，是吧？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哇，每个人都围观一下，是吧？哇，介绍一下，哎呀，新车，好高兴，是吧？所以呢，一天要洗三次。新车，是吧？哦，那还得了，是吧？哦，特别小鸟访问过之后，那更要加洗一次了，是吧？哎呀，新车，过了一个月了，还是新车啦，新啊。于是呢，不过不会一天洗三次了，三天洗一次了。再过一年呢？哦，下雨的时候洗车了，是不是、啊？因为过了一年已经不这么新了，是吧？这种新是跟时间有关的，有起点，这个起点一过就开始旧了，对吧？慢慢慢慢越来越旧，这个叫做什么？叫折旧。但是圣经讲的新，启示录讲的新，譬如新歌。我们讲的不是讲，昨天不是讲哦，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很多新名，新的名字。这里讲新天新地之后，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呢、啊，不是这种新哦，不是今天新歌，隔天变慢慢变旧歌了，它是永远新的，因为不是时间，而是本质的改变。就好像当你信了耶稣哈、你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是吧？那你举手决志那一天是新造的人，过两天是不是新造的人？每天更新的，而且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新造的人不是跟时间有关，是你本质改变，你生命改变，这种心不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对吧？了解吗？所以新天新地啊、不是啊，那一天降临的是新的，过一天慢慢又变旧了，不是，是一个完全本质更新的天地，因为旧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完全更新，了解这意思吗？啊，同理可推，你去看启示录讲到新，都这个意思，新歌不会变旧歌的，永远新的，因为不是时间有关，而是本质有关。好，顺便插播一下哈，今天很多人用启示录新歌这个观念哈。来说，哎呀，我们应该要唱新歌，对的，唱新歌，对的、所以呢，你们要多多创作啊，这个是错啊，不是创作歌不是错，这个我没有这意思啊，是把创作新写出来的歌看成启示录的新歌，这个是错的，因为启示录的新歌不是指你昨晚才写好，今天第一次唱那首歌，启示录的新歌是指救恩得胜的羔羊之歌，所以万古磐石为我开，讲过哦，那几百年前的了，那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几百年前写的歌今天唱还是新歌，因为那个歌的内容讲更新的救恩，这种歌就叫新歌，不管它什么时候写成的，了解吧？相反呢、你昨天晚上写了一首歌，哦，现在很多新创作的歌哈、有时候真是不知道写什么东西的啊，就是我爱你呀、你爱我啊，你爱我，我也爱你啊，主啊，让我更爱你啊，讲了半天，就是好像情歌一样，虽然昨晚写的但是没有谈到羔羊救恩，这个也不是新歌，明白这意思吧？不要误会我，好像呢，这个阻止你创作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鼓励你创作了啊。不过不要用创作的时间作为是不是新歌的衡量，新歌的衡量不是在于什么时候创作，而是在于内容是不是讲到羔羊更新的救恩。有这种的，不管什么时候写都是新歌；没这种的，不管多么新还不是新歌，了解吗？好，再次强调，我不是阻止你写新歌，不是创作新歌，新写成的歌，不是，是鼓励你也写，不过写歌的内容要有真正新歌的内容，就是羔羊救恩的内容啊，可以吗？好了，新天新地是本质上的更新了，还也不见了啊、 哎，这跟海有什么关系啊？哦，很重要啊，因为旧约背景，海啊是敌对势力的其中一个集中营，你知道吗？海啊是一个敌对神势力的一个代表，所以海不是指海洋学的海，是神学的海啊，在这里敌对神的势力的集中点啊。所以海也没有意思，就是敌对神的势力消失了，是吧？海呢，敌对神的势力的啊，敌对神的势力就要消失。所以这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了，圣城耶路撒冷，你知道地上有耶路撒冷对不对？地上有耶路撒冷是吧？啊，大卫之京啊，啊，大卫的京城啊。那后来呢？哎呀，不幸啊，昨天。黄牧师也讲了，刚刚我也重述了，是不是？啊，最后沦陷了嘛，是不是啊？啊，最后这个历史的记载，地上的耶路撒冷啊，啊，那么神和子民的同在呢，在这个城里面代表着，是不是啊？不过，难道地上的耶路撒冷城被譬如巴比伦攻陷了之后，神就不与子民同在吗？不是啊。神仍然与子民同在，不过那个同在的方式不同嘛。被掳的时候已经不在耶路撒冷城了，神有没有跟他的子民同在？有啊，只是子民不要跟神同在而已嘛。哦，但是还有少数忠心的人，艰辛跟从主的嘛，对不对？这种少数的人，旧约圣经叫一个名字的，叫渔民，是吧？是剩余的鱼啊，不是愚蠢的鱼啊。哦，这差别很大啊。剩余的百姓，剩余是什么？就是 minority 了，少数忠心信靠神的人呐，还是有的，在一群大众都背地的情况下还是有的。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虽然被毁，但是神与子民同在是不因为地上耶路撒冷被毁而改变的，可见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象征，预告着将来还有一个真正的，对吧？好了，那么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但是地上盼望落空了，大卫的地上京城已经被毁了，大卫的地上的王朝已经结束了。不过神呢，透过大卫要建立的王朝却不是地上的，对吧？是新的，所以更新的耶路撒冷来了，从神来了。好，既然这样的话，这里提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有没有读到刚刚？哦，神的帐幕在人间太重要了。神的帐幕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答案在上面，是不是啊？是什么时候有的会幕？旷野漂流的时候，是不是？啊，哦，神告诉摩西啊，来，照着山上的样式来盖会幕。不过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帐幕的影儿，是吧？希伯来书解释了，上天上那个才是正本，地上那个会幕呢是照着正本做的复制品啊，这样讲吧，哦，那么天上那个才是真的帐幕嘛，是吧？好，那么地上会幕呢就成就了建立了一套地上的祭祀的系统了，对不对？立位祭的哦，这个讲了很多了，这个地上的会幕是怎么样了？那么会幕这个主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对不对？那么再多问一句啊，为什么叫会幕啊？会是什么意思？
交会
或者会面，千万不要想是开会啊。哦，摩西跟七十个长老开会的地方叫会幕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谁跟谁会面呢？啊，对了，神跟人会面的帐幕，所以叫做会幕嘛，是不是啊？好，那么会幕在旷野可以移动的，是吧？有各种建造的材料、方式、尺寸，啊，摩西都写下来了。而这个是帐幕嘛，所以可以移动的，是不是啊？啊，那么这个会幕里面有不同的安排和摆设，对不对？啊，会幕。外面有一个院子，是吧？之后有圣所，对不对？圣所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桌子啦、陈设品啦、等等。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有约柜，是不是有基督伯坐在上面，是不是啊？哦等等。那么这个会幕代表着神与人同在，因为约柜在至圣所里面，代表着神好像就坐在基督伯的那个施恩座上这样。哦，那么神与百姓的同在在至圣所的约柜所代表了。不过这个空间是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的？谁能进去？大祭司是不是随时可以进去？没有啊，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去，他进去好几次，不过只有那一天，那天叫什么天？赎罪日。对啊，赎罪就那一天，大祭司怀着战惊的心进会幕的至圣所来侍奉。细节就不谈了啊，因为没时间讲了啊，更重要的在后面啊。那么请问呢，百姓知不知道神的同在？知道。为什么知道？你又看不到约柜，你怎么知道？外面有印证了，是不是啊？哦，会幕啊，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火柱。百姓在会幕外面一看，哇，白天云柱啊，代表哇外显的同在哦。晚上呢，晚上看不到云，看到火柱，哇，神的同在的证据哦。这个就是神同在，必定有内在也有外在的，是吧？好，从会幕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对吧？好，然后呢，当云柱火柱要移动的时候，这个会幕要怎么样？就要拆掉，跟着云柱火柱就要移动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是会幕。那后来摩西这个他的侍奉结束了，把棒子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进迦南了，是吧？进了迦南之后，约书亚也放下他的安息啊，他的工作结束了之后，接着是什么时代？约书亚之后是四世时代的啊。长话短说，四世时代结束之后，他们要立王了，是吧？那于是就开始王国时代了，是吧？啊，那么第一个国王是谁？啊，扫罗啊。后来呢？大卫啊，太长了，我们不讲了啊。之后大卫想做一件事情，
盖
圣殿啊，神不给他盖，对不对？是不是啊？啊，这个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了。于是大卫说，不给我盖就算了，于是翘二郎腿看电视喝咖啡。不是，大卫就开了一间公司叫做 Home Depot。
Lowe's
是不是啊？他收集建材啊，哦呀，虽然他自己不能盖，但是他尽他的力量收集建材，预备好给他儿子所罗门，于是就盖了所罗门圣殿啊，金碧辉煌，是不是啊？所以从会幕就进到圣殿了。那么神在圣殿呢，也与人同在，对不对？圣殿和会幕的这个结构上是差不多的啊，也有这个外院，对吧？然后有内院，然后呢有圣所，有至圣所，如此这般啊。那么神与人同在，由会幕变圣殿。不过长话又短说了啊，最后圣殿呢被毁了，被谁毁的？巴比伦啊，毁掉了，圣殿就没有了，被掳了，而且根本离开了那个地方了，被掳了。不感谢主了，神还是恩待他们了，又归回，是不是啊？于是又重建第二圣殿，是吧？第二圣殿的规模当然比第一圣殿小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圣殿。但是这个圣殿啊，不管是希律王又加盖了怎么样，最后圣殿到了公元70年，提多大将军攻进去，整个圣殿没有了。由会幕到圣殿的历史就结束了。那神与人同在怎么同在？没有了。哦，没有。圣经很奇妙的，奇妙在哪里呢？会幕之后变成圣殿，是吧？那么从圣殿呢，你就可以看见了，会幕也好，圣殿也好，我们一个伏笔在这里啊。大祭司穿的祭司服啊，叫做什么？以弗得礼服啊。哎呦，你假如仔细看了，你会发现啊，哎呦，这个出埃及记21章和出埃及记28章啊，它的圣袍用的材料啊，跟做会幕用的材料是 相同的，譬如免得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哎呀，怎么祭司穿的衣服跟会幕用的材料是相同的？为什么？哎呀，我牧师你真是没有头脑。我们华人当然就最明白了。这个做会幕用剩的东西呢，怎么就给祭司做衣服了？叫做华人视经，对不对啊？大概不对了。而不是用剩，圣经从来没这样讲，什么用剩，是刻意的。那什么意思啊？这个意义太大了。会幕啊，用的材料啊，就穿在祭司的身上。礼服啊，祭司不是整天穿那个礼服了，是就职啊，或者说担任祭司职任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的。当他穿上去，就他就祭司的身份了啊。他下班要脱下来，你知道，他穿便服回家的啊。那么当他担任祭司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活动的会幕，明白吧？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所穿的就是会幕的材料，所以他走到哪里就好像这个活动的会幕走到哪里。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因为当圣殿被毁之后，有一位更加美妙的会幕在人间了，是什么呢？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了。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大家都明白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荣光在独生子身上表明出来。但是我这里写的红字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紫背红字，好不好？预备，来，
住在我们中间。
哦，这句话原来的希腊文叫做在我们中间搭帐篷，那么中文不能这样翻的了。哦，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搭帐篷，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文嘛？所以翻成住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当然住在我们中间。不过原来字眼的确是讲搭帐篷哦，搭帐篷你联想到什么？会幕。哦，原来耶稣基督啊，就把祭司穿会幕的材料做的祭司服这个观念更具体化，他不只是穿上会幕用的材料做的礼服，他自己就是会幕，他在我们中间搭帐篷，他在我们中间，那意思于他就是帐篷，帐篷是什么？会幕，他就是会幕。哦，那这样的话哦，那会幕圣殿这个观念到了耶稣基督，那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与人同在的会幕。嗯，明白吧？那哎呀，后来耶稣基督怎么样啊？
死掉了。
死掉了这三个字哈，哦，没有神学性了吧？要怎么样了？流血舍命了，是吧？当然也是死掉了，没有错了。哦，不过是有神学意义嘛，他的死不是说死了，是吧？好，于是复活升天就不在地上，哦，那连这个到处行走的帐篷也没有了。哦，感谢主了，这个哈，哦，之后呢，基督徒的身体就好像神的殿，是吧？哦，这个观念我们有了哈，哦，哥林多前书啊，一起读读好不好？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神的殿是谁呀？
就是你们。
你们是谁呀？
我们。
我们是谁呀？
圣子
教会啊，对不对 啊？教会不是那个教堂啊，不是建筑物啊，是那个群体。哦，到了新约时代，教会时代，神的殿啊，就已经不再是地上的一个建筑物。你看到这个重要的转变吗？神的殿变成一个群体了。耶稣基督已经开始转变了，是吧？他成为殿，他是一个神和人的，既是神又是人的，会到处关怀人，到处行走的。 现在这个殿呢，在新约时代就更荣耀了嘞，因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只在耶路撒冷，不管多么荣耀，是一个建筑物，而且就这么一间，对吧？现在全世界都有圣殿，对不对？因为哪里都有基督徒，对不对？哇，哥林多前书把这个真理一讲出来之后，哇，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哈、哦，这个观念呢、啊，就成为什么了？现在我要归纳起来的会幕、圣殿，然后耶稣基督，然后教会信徒这一条发展的线哦，就成为会幕的神学了，或者说圣殿的神学了。而这个神学的最高潮出现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之中。现在教会是圣灵的殿，是不是？当然，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了，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了啊。你要这样想哦，就好像当年会幕。在里面什么东西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啊，所以约柜在会幕里面，于是你就知道神同在了，是内在的同在。不过外面有什么？云柱火柱，人家看不看得到神的同在？看得到。经过如此发展，现在教会时代，圣殿在哪里啊？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对吧？哎，请问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是第三位格，对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哎，就好像当年哦，约柜在会幕里面哦，了解了吗？了解了，这个叫做什么同在？圣灵在你里面叫做什么同在？圣灵的同在是，假如是内在和外在是哪一个？内在。会幕有没有内在神的同在？
有。
那是什么？约柜。我们有没有内在的同在？
有。
那是什么？圣灵。好，假如跟内圣殿哦，会幕有内在的同在，有没有外在的同在？
有。
是什么？云柱火柱。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内在同在，有没有圣灵外在的同在？
有。
什么？云柱火柱。难怪我火气这么大了，是什么？圣灵在你的里面叫做内在的同在，怎人家怎么看到你内在的同在？
圣灵的果子。
简单的说，生命了是吧？简单的说，圣灵的果子嘛，那是外显的嘛，就好像会幕。有云柱火柱，人家看不见约柜，但是看到云柱火柱就知道里面有神的同在啊。今天人看你能不能看到你有圣灵在里面哦？能不能讲？应该如此哦，是不是最再自然不过了？假如圣灵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同在，是不是在你头上应该有云柱火柱？是啊，那个云柱火柱不是发脾气啊，是圣灵的果子、啊，馨香之气是不是要出来？不然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啊？这很简单的、啊，了解了吗？这个会幕圣殿的神学给我们看见了。假如人家看你哦，哎呀，假如他信耶稣，将来上天堂，我宁可不信下地狱，不然跟你在一起啊。哇，这样的话那麻烦了，这个叫做绊倒人的人。下面是什么？
有祸了，
有祸了，是不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耶稣说，倒不如打个大磨石啊，干嘛？圈在你颈项上，把你沉到水里面算了，做反见证啊，弟兄姐妹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你要从圣殿神学的角度看。你就好像当年这些百姓围着会幕啊，啊，当时围着会幕住啊，哇，一看到云柱火柱很平安啊，神与我们同在啊。云柱火柱要移动的时候，我当然就跟着跑喽，是不是？ 不然神在那边，我们在这里，那怎么行呢？所以跟着跑啊，会众会跟着有神同在的会幕跑，你知道吗？今天有没有人跟着你跑啊？你去到那个地方，哇，大家都很，哎呀，被你吸引哈、哦，哎呀，是被你的香水吸引哦，是被你那个圣灵馨香之气吸引哦，这多么想跟你在一起哈、哦，但感觉跟你在一起就是又平静又喜乐又祥和啊，等等等等，这个叫圣灵的果子呢，是不是啊？于是你就好像云柱火柱，你到哪里，群众就跟着你到哪里。那你去教会，他们去哪里？当然去教会啦。那这种人教会多一点，教会会不会兴旺？啊，不用讲了，大家都跟着云柱火柱来了嘛，是不是？明白了吧？多么重要啊！我们常常强调圣灵内住的教义，对的。一个人属神的人啊，信主啊，一定要知道圣灵在你里面。不过你不要忘记，当你强调圣灵内住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也要同时强调圣灵有外显的真理，因为会幕有约柜，别人看不见的，除了大祭司一年有一天可以面对面之外，但是群众看得见的是云柱火柱。希望你为神发出云柱火柱，那就是圣灵馨香之气，这样群众自然跟着你跑，你相信吗？自然跟着你跑，于是你到哪里，群众跟着你，因为你的头上有神同在的印记。好了，不过呢，这是圣灵内住啊。到了启示录，哇，不得了了！启示录说的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什么意思啊？神的帐幕当然是可以回想追溯到会幕了。在人间，不是会幕，会幕是那个复制品呢。摩西的会幕哦，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意思就是山上神给他看见那个天上的帐幕。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哦，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帐幕做执事的，他的祭司的责任不是地上的帐幕，天上的。于是神天上有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啊，摩西看到的是神给他看见的，于是神说你照这个做一个复制品吧，哦，于是就按照山上样式在地上造一个会幕，而这个会幕是天上的真帐幕啊。现在这个真帐幕不是以复制品的身上身份来了，是怎么样啊？亲自降临啊。哦，你看到这个完全超越了吗？这个亲自降临的意思就是神与人面对面，那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看见的，一年一天哦。到了这个程度，神与人面对面，所以用的语言呢、啊、是什么呢？会幕与百姓同在，道成肉身，新耶路撒冷，这个真帐幕就与人同在了。我们用的语言是什么呢？是不再有眼泪了，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海，不再有等等，有的是什么？生命的泉水了，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啊。好了，那么现在要进入新耶路撒冷了啊。我们刚刚说第九节啊，先来看这一节，因为这一节是要正确了解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的关键的一节。再读一次好不好？21章第9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墨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下面约翰就看到什么呢？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如此这般等等等等，就是对这个城的描述，对不对？是不是？请问这个城是什么？你不要看我呢，答案不在我身上。你要看什么？看圣经啊，答案在圣经上。这个城是什么？我知道是耶路撒冷吗？不是，本质是什么？刚我们不是读过吗？天使说，来，我要把心腹，就是什么高人的妻子给你看。于是他看到什么？看到一座城。
教会。
教会也不是一座城啊，教会不是教堂呢。心腹高阳的妻是指什么？
基督徒。
是啊，教会啊，更新了，这时候的教会嘛，因为前面讲一切都更新了嘛，不再有死亡，更新了嘛，前面讲的嘛，这个是第五节嘛，坐宝座的上说，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请问一切都更新，教会有没有更新？
有。
当然更新了嘛，所以这个是更新过的教会嘛，对吗？
对。
这样高阳的妻，心腹。所以天使要约翰看的是什么？这么简单答你不会。天使说，我现在给你看那个更新的教会嘛，是吧？就是羔羊的妻嘛，心腹嘛，对不对？所以天使告诉约翰，我现在来带你看看什么呢？看更新了的教会。教会哦，是群体哦，不是教堂哦，明白这个吧？那么约翰他说，我到了高大的山了，天使带我去高大的山，于是我就看到那个城，哎，到底是建筑物还是群体呢？
群体。
啊，群体怎么又变成建筑物呢？你明白我的问题吗？不明白、啊、再问一次哈，你很容易明白的其实哈。天使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更新的教会，你要不要去？好，你就好像约翰一样，你跟着跟班啊，小跟班约翰呢、啊、就有天使带他去一个高大的山，然后约翰就在那边看，应该是看到一个群体，对不对？更新的教会嘛，是一群更新过的人嘛，得胜的教会嘛。不过他看到什么？一个城。哎，这什么意思啊？那怎么启示录这样写的呢？啊，明白没有啊？明白了没有？到底是城还是教会？
都是。
最容易的答案就是都是，都是就不用动脑筋了。哦，也对了，也对了。不过这个都是要分析的哦。啊，一开始我们就讲了，现在就一堂了，复习一下了哦。启示文学的写作有个特色，很多特色了，很多特色，其中一个特色跟释经特别有关，就是这种文体啊，这种写作的笔法哈、哦，常常使用象征的意义，是不是？那个兽，那个怪兽，不在于你怎么把它画出来，在于什么？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了解吗？所以这个城呢、啊，不在于你怎么把它画出来。而在于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更新的教会。
更新的教会吧。换句话说，下面对这个城的描述、哦、是不是用来描述这个更新的教会啊？这样，同意吗？同意了。这有什么了不起？ 就这样。哦，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当你了解这一点啊，你就把什么叫怎么解释象征的这个法则运用出来了。下面我们对这个层会有不同的描述，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或者看的，这个叫做语言的层面，是吧？当你读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层画出来的，这个叫什么层面？意象的层面，耶稣约翰看到这个意象或者图画的层面，是吧？当你把这个层画出来之后，你就要想，哎，这个是历史中的什么人或事或物吗？这个叫做参照的层面，对不对啊？
嗯。
很明白了，天使已经给你答案了。这个层指的是什么呢？更新的教会。第四个，象征的层面。那就是这个城市更新的教会有什么特质呢？哦，这个对不对？明白了吗？是不是我们一再运用这个方式？哎，行得通哦。那我们继续下去用这个方式，好吧？好，先从语言的层面来看啊，来读一读啊，读一读啊。他说，这个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请你千万记住，这个城不是这个建筑物哦，这个城是指这个群体哦，对不对啊？这个是大前提哦，因为天使说的嘛啊，这个群体怎么样呢？这个群体中有神的荣耀，更新的教会啊 ，OK， 人的有限了，电也有限了。那么，这个，哎，到哪去了？啊，哦，这个城啊，这个城不是那个建筑物的描述。等一下，我们进入这个描述哈，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个群体，要明白吗？好，意思就是说，这里说这个城中有神的荣耀，是指在这个更新的教会这个群体中显出了神的荣耀，明白吗？然后有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意思就是这个群体啊，没关系，拿到哪里不行，拿到哪里不行。这个群体啊，这个更新的教会啊，有什么呢？显出了极贵的宝石一般的光辉和荣耀，这样明白吧？可以吗？好，那么继续看下去，对这个城的描述，也就是对这个群体的描述。可以，没关系。就是说，不是说这群人变成一个城了，不是了。这城，描述这个城作为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来描述这群人呢、啊？这样，了解吗？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了？我们华人有没有用这种方式说啊？啊，众志成城哈，好像城一样，对吧？或者我们说，哎呀，那个军人哦，哇，勇猛如虎啊，是吧？他是老虎吗？不是，是用虎来描写他那个勇猛啊，是不是？对不对？这样是不是？用一个物件哦，来描述一个人啊。这种思维，这样明白吗？于是现在他用什么物件来描述这群人呢？用一个城啊，所以这个城的特质就是讲这群人的特质啊，这样搞清楚吗？哦，搞清楚你才能读懂21章。我花很多功夫哈、啊，希望把你的释经路线放准啊，那么你才能够下面读出来的东西才能对你跟我有极大的帮助，也能够使我们今天能明白了之后遵守，可以吗？啊，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哈，预备功夫打好了，好了，那我们来进来了啊。这个城怎么样呢？这个城好，一起读12节啊。这个城哈、啊、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
等等，
下面出现很多十二，请你一边读一边数手指啊，数什么呢？数有几个项目， 跟十二有关，明白我的问题吗？好，有十二个门，这是第一个项目，门是吧？门上有什么？
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的十二支派，所以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这个算过了，不用再算了啊。然后十四节，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几个项目？
五个。
太好了，继续。对我说话了，就拿着金苇子当尺啊，要量了城和城门和城墙啊。这个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就用苇子量那个城了，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正方体了，长宽高都一样。长宽高是多少呢？4000里，这是华里。换算成公里的话，你有没有新译本呢？在这里啊，有没有人有新译本？多少？新译本多少？
2000。没有。
有没有人有新译本在你身上？应该是2400公里。我很长哦。你知道2400公里有多少？你没有概念这个长度有多少？
这里到2400公里。
你知道哦，700而已啊。
400公里得开24个小时啊，
大概 roughly 的，波士顿到休斯顿，或者
看到迈阿密，
搬到迈阿密啊，或者新加坡到上海，远不远？远。但是原文不是这样写，这两个都翻译的，原文啊。原文是另外一个度量单位，叫做沙丁，是当时的度量单位，啊，沙丁。那么原来的是12000沙丁，原文。那我们一切事情要回到原文嘛，啊，不管你翻英文、翻中文、翻现代什么度量单位的啊，原来的单位叫做12000沙丁。请问，12000跟12有没有关系？12×1000嘛，所以长、宽、高都是12000沙丁。刚刚我们有几个项目？
五个。
现在又加上长、宽、高是几个？五个加长加长加宽加高，5+3=6。多少啊？
8个。
谢谢你啊。OK， 好。继续读好不好？17节，又量了城墙了，这个是城墙的宽度了。按着人的尺寸，就天使的尺寸，共有多少？
144轴。
144轴有跟12有没关系？
12的平方，
12×12。所以城墙的宽度又多了一个项目，是吧？所以现在几个项目？
9个。
好，9个项目。好，继续再看下去。城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修饰的。根基有没有算过？当然已经算过了哦。不过宝石没有算过。这有12种宝石，对不对？宝石刚刚没有提到，是吧？啊，所以10个项目，对吧？好 ，OK。然后各种宝石就不读了哦。第21节了。12个门是12颗珍珠，门算了没有？珍珠呢？
没有
啊，又多了一个是吧？所以几个了？11个项目啊。然后每一个门是1颗珍珠啊。那么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如同明透的玻璃了啊。这个是城的外观呢、啊，外观。继续呢，来看城的里面了啊。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这句话太重要了，我等一下跟你解释啊。然后继续讲这城里面怎么讲。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一边与那一边有生命树结
蛇酿
果子。几个项目？
12个项目，
复习一下好不好？哦，这里有了。哦，12个门呢、啊，对吧？ 是天使了，那个支派了，还有呢，是根基了，是吧？再来呢，哦，是尺度了，再来城墙，宽高，是吧？再来呢，绳子厚度，哦，再来呢，宝石，再来呢，珍珠咯，再来。十二个项目，每个项目跟十二有关，这什么意思啊？哦，那么你要回到启示文学的象征意义了。启示文学的数字有象征意义的，十二代表掌权，一年几个月？
十二个月。
新约有多少个使徒啊？
十二。
旧约有几个支派？
十二。
哦，你就知道了嘛，哈，所以十二代表着掌权的意思。那七是完全，整全跟完全是不同了，基本上是一样。换句话说，每一个项目哈、哦，跟十二有关了，所以每一个项目代表着的意义就是一个完全，而全部有十二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跟十二有关，代表着完全中的完全。不过这里不是讲一个完全的成哦，这是什么？这是完全中的完全的羔羊的妻，就是教会。换一句话说，当审判结束，这是二十这个二十章的结尾是吧？生死分开，神的帐幕在人间之后，一切都更新，教会更不更新？更新。更新之后的教会是什么教会？
完全
又完全的教会，明白吗？哦，那也许你会问了啊，哎，吴牧师哈，我以前读启示录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读启示录哈，是将来我们要去那个城哈，然后呢，我们还是讲好的呢啊，跟我爸爸讲好了哈。他比较早安息啊、哦、但是我们都开家庭礼拜讲好了，爸爸以后我们在东山门见面、哦、你们这么大怎么见面是吧、哦、你要字面解释啊、哦、这个在新天新地的阶段跟象征解释最后其实是融合一体，你相信吗？不相信我解释给你听啊！你知道这个城有，只要你按字面来讲啊，这个城很长哎，很长一边很长，是吧？从上海到新加坡是城的一边的长度，四边的长度都如此。光从长和宽来讲啊，这么长的长度有开了几个门？一边呢？东边三个门，西边三个门，如此类推了，是吧？这么远的长度是一边的话，请问一个门要开多大？没有人知道啊，圣经没有讲啊。不过起码比我们这个大学的大门要大吧？应该咯，从上海到新加坡这个距离开三个门呢，拜托你，我不知道有多大了啊，是不是啊？一个门是一个珍珠，你看到这么大的珍珠吗？多大我也不知道了，总之假如比这个学校大门大了，你有看过这么大的珍珠？假如有这么大的珍珠，有多大的珠棒呢？哎呦，这无法想象啊，是不是、啊、明白吧、哦、好，高了，你知道城墙多高吗？长宽高是一样的嘛，所以换算成现在就是2400公里，你知道、哦、现在国际航线飞机飞多高吗？
3万英尺，
就是1万公尺左右了。1万公尺是几公里？
10公里。
10公里，10公里机外温度是多少？你知道吗？-50度。F 和 C 差不多了，那个是。-F 50度跟 C 跟 F 差不多。而这个城不是10公里哦，多少啊？哦哟，早进入太空城了，你知道吗？明白吗？ 换句话说，这个城假如真正有这样一个建筑物存在，从新天新地这样拱一下来到地球的话，这个地球会歪一边啊，你用物理算一算啊。还有啊，根基啊，你知道根基是什么？十二根基嘛。根基是什么意思啊？以前的人盖房子要有房角石的，现在我们是打那个桩啊，打地基，以前没有打地基这个技术，所以要在房角挖一个洞，放一块大石头，那就稳固了，从那个大石头上就盖起这个梁啊、柱啊这些东西，于是这个房子就稳固了，所以叫房角石。现在我们发觉第一世纪的房角石可以有六公尺长的这么长的石头。不过这么大的城哈、哦，有十二块根基了，一块有多大才够呢？而每一个根基是一块宝石。我假如现在找一块红宝石这么大，那我就发了，是吧？你看过这么大的红宝石吗？最后的结论就是，哎，吴牧师，你这个死头脑，到那个时代啊，物理定律都完全更新了嘛，一切都更新了嘛。是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你在那个时候的字面意义，已经不是今天我们能够经历的了。所以最后，字面也好，象征也好，归于一啦。但是从这个象征意义给我们看见，因为字面意义告诉我们，这个城不是城，这个城是什么？是群体嘛，更新了完全的羔羊的妻，教会嘛。所以不在于这个城这个建筑物是怎么画出来的，是在于这个建筑物所象征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更重要？比你怎么去建构这个城啊，要不要有电梯啊这么高，对吧？要不要捷运啊这么高啊，要不要subway啊这么大的城，不然我怎么去找我爸爸，对吧？等等，不要问这种问题了，因为这个城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更新的完美的羔羊的妻在这个时候是如何的完美的。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知道哈，这就是我们一切信主救恩努力侍奉坚持到底，遇到困难也不放弃，这种信仰表达的终点啊，这就是我们的终点了。你要不要拼老命也要进去？要不要？
要。
要啊，当然要啊。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再来看一看，好吧？哎呀，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哦。再来看看啊。那么看什么呢？看这个。
所以牧师，你的意思是说，到时候我们不一定都看得到我们所认识的，因为太多了。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所以我们就凭信心等候忍耐，到时候就知道。可以吧？好，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啊。圣经对人地上生命结束之后是什么状态哈、啊，有记载，不过没有很多有系统的记载，对不对？有这里有一些，那里有一些，某一卷书有一些，另外一卷书有一些，肯定几样东西了啊、哦。我们肉体的生命离开地上的时候，并不是一切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这里有讲到第二次的死，所以人有第一次的死，对不对？第一次的死就是灵魂的死嘛，肉体的死嘛。第二次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嘛，那肯定的嘛，是不是？所以人肉体的死亡结束啊，并不是如同灯灭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余波的哦，千万不要忘记了，是吧？所以 既然有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那当然也有第一次的生，第二次的生了，对吗？第一次的生就我妈妈生我了，第二次的生从主里面更新，对啊，是吧？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地上，但是圣经同时没有告诉我们地上生命结束之后哦，我们会怎么样，没有很系统的讲，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个死后的那种境界如何，我们只有看圣经给我们的资讯了。那换句话说，有一些资讯圣经没有给的咯，那没有给的我们就不要乱猜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就算圣经给我们，我们也不懂的，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啊？有那个经验的人也不能回来告诉我了啊。有人已经进到那个境界，但他没办法把资讯告诉我嘛。那我还能够知道的时候，又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嘛。那去那个境界的人又不能告诉我嘛。那怎么办呢？那就信心嘛，凭信心，按照圣经教导，教导我们什么呢？啊，重点是还没有到那一步之前，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圣经讲很多了。就是地上如何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圣经讲很多，所以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那里。对于之后的生活会如何呢？圣经也有讲，譬如这段就是，不过很多细节我们还不太清楚。那怎么办呢？等候了，这个就是信心了。但是我们深深相信，起码这里给我们一个讯息，这是一个完美的完美的完美中的完美的更新的团体，可以吗？好了，那么请你看第21章22节，哦，这是很重要的一段了啊。刚刚我说要回来看啊，一起读好吗？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注意啊，这个城啊叫做新耶路撒冷城，对不对？那么是不是你可以想到旧的耶路撒冷城？旧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没有殿？有啊，所罗门盖的圣殿啊，第二圣殿啊，都在旧的耶路撒冷城，对不对？不过这里说现在我建这个城没有殿，但是神的帐幕又在人间，而又没有殿，那是什么意思啊？哦，你用圣殿的角度来看，整个城啊就是一个至圣所了，就是以前祭司不能进，也不是一天只有一天能进去的那个空间了。在意义上，这个城就是人与神真的面对面的所在，所以不用殿了，明白了吧？啊，更明白更奇妙在这里哦。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啊。然后呢，列国在城的光里行走啊，走在神的光中啊。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意思就是这个城的荣耀远远超过地上君王不管如何荣耀啊。那下面那句话一起读，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什么意思啊？白天不关门了，晚上才关是吧？好，那再读下面那句，主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哎呦，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啊？这个城有没有门呢？
没有门，
他不是说没有门，就是没关门啊。这个没有门跟没有关门差很多了。这个门能不能关？能，不过白天不关，
没有晚上，
又没有晚上，那意思是什么？
永远开着。
这个门永远打开的，对不对啊？对吗？
对。
继续读下去。
嗯。
27节。奇妙的一节来了，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个城的门没有关的哦，
开着的，
开的门，大门是大开的哦。不过那些不能进城，那么不洁的、行可证的、虚妄之事的这些人，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
地下，
火湖里。对，那火湖在哪里啊？
地
下，就在这个城的外面。
城外就是火湖啊。
城外就是，
明白了吧？城呢又不是城哦，城是教会嘛，那不是现在的什么什么南康教会、东康教会、北康教会，不是这个教会了，是更新之后完全的教会，那是宇宙教会了。请问，这个城也是教会的话，城外又是什么意思啊？火湖了是吧？城外是火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城外是什么意思啊？假如这个城指的就是完全的教会，城外是什么意思啊？不在这个完美城，就是这个不在完美教会当中的咯。你不在，我要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这个这种永恒问题哈很有兴趣多知道，所以我们就问一些问题，地狱在哪里？
不是叫
永远的火怎么烧法哈？是用瓦斯来烧木头？不灭的火嘛，那不灭的火是怎么烧法？火炉这个炉有多大啊？有没有水的呢？火炉这些问题哈都不需要问了。第一，圣经没有讲；第二，你回到这里的话，其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这个城不是一个建筑物的意义，这城是指这个完美的羔羊的妻。假如这个城是不关门的，那就是人可以进去的，但是你进不去，因为是不洁的，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可行可证与虚妄之事的，虚妄的源头是撒旦，撒旦是一切说谎之父嘛，对吧？源头是那里来，就不属神的咯。那么就在城外，城外就是火炉了，你叫它地狱也可以了，是不是？永灭的地方啊。那么现在我们假如要问什么是地狱，什么是火炉，很明白的，到了这个阶段。不在那永恒完美羔羊的心腹的群体里面的都是火炉了，这样明白吧？你不需要去找一个地理点啊， Google 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地方啊？在哪里呢？是地心啊还是什么呢？地心很热嘛，它就在地心啊，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了、其实新天新地旧天旧地都过去了。好，不要问那种问题啊！只要是那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因为我没答案。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用说法，他用行可证的事，可是他又是基督徒，
他说的
是
基督徒，
对，这边的
这个命题本身矛盾。
他说的是，
他说他是基督徒，就不应该是这样了。
对，
这命题本身是矛盾的。
譬如说OK， 有一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得绝症，那他不敢跟他父亲讲，因为万一他父亲讲之后马上就挂掉，他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好的，因为现在医药发达，可是最后他死了，他医生跟他讲说这个你父亲是第四期了，
没指望了、
对，所以那他说谎，那他到底是在这边还是在
哪边？我不知道在哪一边，不过我假如碰到这个基督徒，我就会告诉他，你不要骗你爸爸，你要告诉他爸爸赶快信耶稣，是不是啊？
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
对，
不要再跟他讲啊，没问题了，会好了，这个叫点事太平了，每个人都要走那条路的，有什么怕嘞？爸爸你赶快信了，说不定我比你还走嘞。 还要快走也不一定的，谁知道，对吧？
对，
不会信耶稣啊。人到了那个关头啊，你假如再跟他掩饰太平啊，是害了他。真的，我以前做传道的时候，有个牧师，我们的牧师啊，带我去探访，去医院，那人变鬼了啊。牧师跟师母跟我哈、啊，那我是小传道那时候啊，那牧师就跟他讲很严肃的话，我说你这个病得很严重，你要赶快信主。我探访完了之后，师母就骂他了。哎，人家病得这么厉害，你还刺激他？那个牧师说：“我现在不刺激他，以后没有机会的，我的责任，你知道吗？”
对啊，
真的。当然你不必那个恐吓他，还干什么了？这跟他讲这个严重性，我的意思是说，啊，所以在这个关节炎哈，你不能在那里说啊没有问题啦，明天就好啦。你明明知道明天会只有越来越坏，那赶快抓住机会。那你应该说什么呢？你要这样讲，哎呀，这个人生都是不完美的啊。这个是爸爸的话，爸爸，我们都活在这不完美的人生中啊。不过这不完美总有结束的时候，有人快，有人慢，快慢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束之后我们去哪里，对吧？这种话会不会难听？不难听嘛。健康的时候都要跟他讲，何况这个时候，对不对？爸爸说：“对呀、啊，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啊。”是啊，爸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哈、哦，我告诉你去哪里啊，真的好啊，你就赶快跟他讲，福音哦，带领他了，赶快觉知信主哦。
嗯，
是不是讲真话不一定要刺激人的，讲真话也可以很婉转的讲。讲假话也不一定会让人快乐的，一旦人家知道哦，哇，那就更麻烦，对不对？好吧，这个是教牧辅导问题了，今天不讲了啊、哦。嗯，好，这样果子，生命啊，刚刚讲到生命啊，是吧？这生命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出来，赐给人平安、康泰、丰盛等等的这种 image 啊，河水是这个了，是吧？好，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河流到哪里去了？
河水。流到我们生命里面。
流到哪里去了？
海。
海。那时候有没有海？
没有海。
那怎么有河？
河流到生命里面。
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了。
你不能用字面去看这些东西了。约翰不是跟你讲地理学了？你用地理学的角度看，早就讲没有海，那怎么现在有河呢？流到哪里去？直接蒸发啊！你不用这样去读启示录，你读不明白的啦，懂不懂啊？你要怎么读？读它的意义嘛。你不要去问嘛，什么有河没有海，怎么流啊？你不读了啊，交给牧师了，那你就可惜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指永流不尽的、永流不断的生命。生命河就是生命如同河水一般的永流不断啊，你管它流到哪里去啊？好了，生命河里面生命树了，知道对吧？生命树是不是伊甸园失去的？这时候在这个完美的群体，就是这个城里面，这个城不是一个地理的结构啊，是一个完美的群体里面重得生命树啊，生命树代表就是神人关系的。是不是啊？哎呀，太美好了，新耶路撒冷得到了，而且呢，在这种情况，邪恶势力完全消失。数一数好不好？你去看这两张，第一，邪恶元素消失，第一个先提到的是海，海也没有了是吧？死亡没有了是吧？悲哀没有了是吧？哭泣没有了是吧？痛苦没有了是吧？咒诅没有了是吧？黑夜没有了啊？几种？海、死亡、悲哀、哭泣、痛苦、咒诅、黑夜，几种？
七个。
第一个叫做总论啊。
七个。
七个对不对？
对。
哎，人生除了这七个还有没有？黑暗元素除了这七个还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讲到欺骗呢？没有嘛，欺骗是不是邪恶元素？ 还有什么邪恶元素？多罗，监狱里面讲，多罗数不尽了。为什么七个？对了，你去看启示录，很多东西啊，祝福啊，有福了，有福了，讲七次嘞，不是偶然的嘞，不是偶然的嘞。所有的写作都是作者哈、哦、匠心独运的、啊，他在那里有意无意在铺陈某一些东西。七代表完全的话，那就是所有邪恶力量完全出去了，明白吗？好了，那么基督得胜了啊、哦，末世的盼望。好了，还有多少时间呢？十分钟，刚好啊、哦。我在第二堂告诉各位，这个启示录是要让我们改变观点，对不对？有几种观点呢、啊？起码我们讲了三种啊，其实还有更多了啊。第一，时间的观点；第二，空间的观点；第三，人间观点，就是你去看心理的描述带出来的跟真实人间相关的主题，是不是啊？好，时间观点里面我们要讲到次序，对不对？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次序了啊！以整卷启示录来看呢，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要这个将这个启示赐给约翰，于是约翰就告诉七个教会，对不对？于是他就写了七段重要信息给教会，结束了这个地上任务之后，约翰此后我观看就到天上的角度，再回头来看什么呢？第四章就讲到天庭的敬拜，是吧？第五章就讲到新歌嘛，新歌是指地上羔羊流血带出来的救恩，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伟大的嘛，是不是啊？我们没有讲的是第六章，第六章是指这位羔羊就在天上拆开七个封印，一个封印一个封印的打开呢，天上打开啊，地上就有相对应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天上掌管地上，这就是空间观点的转变了啊、哦！一直下去，这里就有七印，之后触发了七号，之后触发了七碗，这三个七的系列，这三个七的系列结束了之后，就讲到大巴比伦城沦陷了，哦。就是说邪恶对敌对神的这个城啊，最后沦陷了，完全消失了。之后就讲到这个龙蛇鬼蛋又出现一次了，在后面啊、哦、被捆绑了，之后一千年之后，这个龙蛇鬼蛋就完全毁灭了，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接着就是今天那两章啊、哦、你每次这样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被当中一些细节所困扰，你要看出这条主线。这主线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样子透过约翰告诉众教会，然后让众教会不要只看到地上的事情，你要从天上的观点来看人间空间观点，之后慢慢讲到最后，这就是人类的结局了。于是这个时间也有推移了，对不对？从现在的世界一直推移到今生进入永生，到这里，对吧？那么这个是时间的推移，对不对？有空间的跳跃，有时间的推移，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要转换观点，就是不要只从地上看地上，要从天上看地上。一个，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了啊，这个例子永远是例子啊，我们没办法，现在就好像约翰一样到天上去了，没有了啊，我们只能从他的意象中啊。不过以下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稍微领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由天上看地下。有一次我坐飞机去Arizona 讲道啊，凤凰城啊，哇，这个飞机是晚上飞的啊。哇，到了凤凰城的附近，一片漆黑的，那边是旷野嘛，对，很多旷野地，所以没有什么人住的， 飞机在上面飞过，旷野上飞过，下面黑漆的吧。不过呢，飞一飞，偶尔呢就有几个灯啊，连成一条曲线啊。你猜下面是什么？大概一个小村庄或者小路了，是不是？小小的灯。慢慢呢，到了一个小城镇，灯就密一点了，是不是？啊，那么小村庄、小城镇，快要到凤凰城了，这个灯海就越来越大，大城市，是不是？这种景象你都看过了，对不对？啊，那么我这坐在窗口，我正在欣赏的时候，我突然间大发奇想，我就说哈、哦，当我飞过的时候，看到一个灯哈、哦，很可能就是一个房子吧，我只看到它的灯，看不到它的房子了。为什么呢？我是在天上看下去，这个叫天上观点，局部的啦，有限的啦，不过意思差不多的意思啊。然后我在想，这个天上的看下去哈、哦。这个灯代表这个房子的话，哎，假如这个房子是一个豪华住宅，有16个房间，18个厕所，5个车房，2个游泳池，这种叫房子吗？这种叫城堡啦。不过我从天上晚上看下去的，可能啊，跟另外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比呢，大概它会比那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多几个灯，是不是？多几个灯，就多几个灯，就这样而已。从地上看我那不得了哦，呜，是吧？再看这个，呜，呜，是吧？地上是这样的哦。不过你从天上看呢，哎，差异不大嘞，明白吗？这个叫天上观点。当你换了一个观点哦，在地上看会很大差异的事情哦。你从另外观点看，其实差异不大。这个城堡跟我这个最简单的住宅，只是差别只有几个单位，明白吗？我们今天常常是地上看地上，所以看不透。你要学习从天上看地上，很多事情就看透了。我也有想，哇，这个灯里面这个家嘛，我那天是星期六啊，因为隔天要去讲道啊。星期六那天早上，他们发生什么事？哦，可能那天晚上啊，那个是一个信徒的家了。当然那天晚上啊有团契啊，所以一大早哦，他那个太太哦就开始煮红烧牛肉了哦。哇，一早就找煮红烧牛肉，晚上要聚餐嘛，对吧？哇，他去煮，发现少一样配料了，所以他就去supermarket 买东西了，就告诉老公说：“老公啊，我出去买点东西，你看好看我。”老公说什么呢？好还是不好？
好，
去，是的，去。老公干嘛呢？继续看 spot。哦，回来了，还没回来之前已经看到有某种怪味儿。这时候老公才从这个大梦中清醒了，大叫一声冲到厨房，哎呀，已经太晚了，正想湮灭证据啊。这时候呢，门已经开了，那就不需要解释了，因为一进来就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于是太太就先开口了：“哇，这样做的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来跟这个另外一边呢，也不甘示弱了。什么了不起啊，我工作了5天，今天礼拜六才一点点休息时间你也不给我啊，还要我做这个。那么下面你就不用想了，是吧？好，当我从30000尺看下去，我问一个问题来，哎，那锅牛肉在哪里？是不是啊？哎，你换一个角度，你会完全清醒，那锅牛肉在哪？你这个是个例子啊，很多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哦，你换一个空间观点，你会用一个重新的定位，这个叫做换一个空间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吧，明白吧？好，这个叫做地上和天上的空间观点。现在还有个时间观点啊，现在启示录。把时间的终结讲出来了，那就是完美的终结，对不对啊？哦，当然，我们没有人到那一点啊，所以必须要 这个约翰哈、哦、在异象中跟我们报导他所看见的异象，对不对？这就是启示录宝贵的地方了，因为只有这个资讯来了。哦，那么有一次我就这个开高速路啊，哇，高速路一个南一个北嘛，对不对？开的时候呢，发现我对面来向的车道啊，我向北走那个向南走的车道啊，发生一个大车祸呢。哇，一个这个18轮的货柜车哈、啊、翻了，而且翻了之后转了90度啊，那就是这样了，4条的这个车道全部堵死了，所以那个时候繁忙的交通就从此决断了。从那一点开始往后啊，都是塞车。你有经历过这种？哎呀，我在这边开，看着隔壁哦，实在是痛苦，因为我开了5分钟还是不能动，因为这个实在太大了啊。再开10分钟呢，稍微松一点啊，再开15分钟不是远一点嘛，那就开始更松了。我开了20分钟，几乎就好像没有什么事一样。不过，假如你有一个好朋友，或是从那边来，你要做什么？赶快打个电话吧，啊，告诉他嘛，是不是？哎，老王啊，你在哪里啊？你今天往那里走是吧？是啊，是啊。你在哪里？我刚过17号出口。哎，我告诉你，老王，18号赶快出来，对不对？不然你就完蛋了，是吧？为什么要出来啊？哎呀，不行啊，你前面大塞车，塞车没有啊，现在很好。我当然好了35分钟之外，对吧？根本不感觉嘛，是吧？很好啊，为什么要出来？你老王，你一定要听我说，我告诉你，你现在一定要出来，不然你等一下来不及了。哎，老吴，你们搞错啊！我这里好得很，你为什么叫我出来？你说坚持要他出来是吧？实在他也是耐不住了，他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么坚持叫我出来，凭什么？那么我就告诉他，就凭这一点，因为我是从等一下你要去的地方来的，对不对？对吗？那你读启示录有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地方，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以后要去的地方。前面也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那也是人类要经过的。约翰已经从那里来了，在异象中去过，于是打个电话给我们了，你就是那个老王。老约翰打电话给老王说，老王，你知道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吗？聪明的老王啊，应该听我的话，赶快调整吧，对吧？现在坚持下去就进到这里，或者你要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进入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在惩罚。求主给我们看见一个时间观点的转移，这个叫做什么观点呢？从末世啊，或者说从永恒啊看今生，从天上看什么地上，这是空间观点的转移。启示录在教我们第二条，由永恒要看今生，这是时间观点的转移。当我们这两个观点不断转移，人间呢就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更新，坚持到底，将来就能经历这样的一个完美中的完美，一个更新过的羔羊的体，就是更新的教会了。启示录是一卷叫人干嘛的书啊？
遵守
的书。是吧？第一堂我们一再强调啊，启示录不是一本算命书，虽然它已经告诉人类将来的结局没有错，不过整本书卷有太多东西是要我们今天怎么遵守了。他说，凡遵守这教训的人就有福了。愿主啊帮助你，帮助我啊，继续从这卷书里面啊阅读之后，得着属灵的提醒啊，也因着这卷书呢，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啊。阅读遵守有福啊。 愿主将这个福气赐给在座每一位以及你的教会，我们永远等候羔羊的期待最后完全的人生。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恩典我们用四次的时间来看这一卷书，谢谢主你让约翰当年留下这么重要的记录，使我们能够在今生改变我们的观点，继续跟从主。求主你恩待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经历主的更新，求你在今生就开始使我们明白如何被你更新，如何经历被你更新，最后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等候这个永恒的更新的发生，于是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群体与神面对面。愿主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可以坚持盼望直奔天路，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有什么样的高潮或低潮，顺境或逆境，求主都鼓励我们警醒我们，于是我们可以靠主刚强继续奔走。虽然我们在不同地方来跟随和侍奉，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在这一位神的面前，你的帐幕之中就是这一位与神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关系中，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愿主恩待赐福，当我们遵守这书卷的 教训而行的时候，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正如你的应许所说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愿神赐福每一位继续奔走。谢谢。